大修行人凡堕因果也无。
所以个大修行人呢、啊、
还落不落因果？我当时回答不落因果。
那么因为这样的邪见呢、啊、使令我堕落到府里啊，做了五百世的福音。我现在听了金刚经以后啊，我现在那个心中的邪见啊破除掉了，真正大开眼界了。好，
那么但是我为了印证啊，
我再请问你一句话。大修行人烦恼因果也无，百丈禅师说不昧因果。这个时候那个老翁啊起大欢喜，他说我现在开始啊，我已经卸脱狐狸身了啊，在这个山后啊有一只大狐狸啊是我的色身，请你帮我处理一下。果然第二天去看啊，在山的后面找到一只大狐狸。那么我们看他的一个现象，他本来是一个比丘，一念的邪见，一念迷，堕落到狐狸身去了。后来他学习的金刚经的教法，从教法里面起观，把心中的黑暗无明破坏以后，一念的悟，解脱的狐狸身。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够理解到万法唯识，就是你心中的迷悟就可以决定你的生命，你心中的迷悟决定你的生命。他为什么堕落？因为他迷得很厉害。他为什么能够升天？他迷得比较少。他为什么能够成就圣道？他的迷惑破除一部分了。所以这个十法界就是我们心中的迷雾来安立的。所以我们讲五位五观一以贯之，整个唯识的修行位识完全是依着你的心识的迷雾来安立。你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你是凡夫，你是圣人，不是看你外表啊，完全是依着你心识的迷雾。你说你诵了几部经，拜了几部佛是一回事啊，你的生命的生成在决定在你心中的迷雾。当然这当中主要是冥冥中的迷雾，但是你冥冥中的迷雾还都是你平常所串习而来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在研究唯识之前啊，唯大师很慈悲的告诉我们，无畏无观一以贯之啊，一定要往心识上去会啊。好，那么这是讲到这个标题啊，这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问题？这个标题也等于是发明了本颂的宗旨啊。好，我们再看一二四三十颂。那么唯识等于是这个颂所要表现的，那么能表现的是三十颂。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万法唯识的观念呢？天亲菩萨以三十个偈颂来表达前面的唯识的道理。那么这三十颂呢，偶一大师呢他做出一个科判啊，就是第一大科是唯识相，就是前面的二十四个偈颂啊，这个当中讲到这些世俗第一的法门啊，有这个所变现，有能变现。那么不管所变现不管能变现呢、啊、都有杂染的因缘，有清净的因缘啊，这都是属于唯识的相都是属于有为的造作，不管是清净的因缘，不管杂染的因缘，都是属于唯识的相。那么唯识性呢，是第二十五个偈颂，其中就是一个偈颂，第二十五偈颂，这是属于胜利地，那是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离开的杂染，离开清净，离开一切的对待的一种绝代圆融的境界啊。那么这种境界呢，唯识学为了大家的理解啊，安立做我空的真如教以及法空的真如，就是唯识的真实性，就是心识的真实不变的体系。禅宗说本来面目，就是这个，就是唯识性啊。那么这个偈颂呢，就是第二十五个偈颂，有一个偈颂。再看第三，唯识的行为啊。那么我们从前面的相貌、唯识相，慢慢悟入唯识性的过程啊，这当中有五个阶位，叫做唯识的行为。那么这个每一个阶位呢， 天亲菩萨都按了一个偈颂来表达他的境界，所以最后的五行的偈颂呢是唯识的行为，来说明这个时候内心从迷到悟啊，那么它一个转变的过程啊，有五个次第叫唯识的行为。好，那么这个是简要的表达这个标题啊，唯识是一个整个教法的宗旨。那么为了表达这个宗旨呢，开出了三十个偈颂啊，这三十个偈颂呢分成唯识相、唯识行跟唯识行为啊，是这样子安排的。好，我们再看甲二，随文释义。那么这以下呢，我们就随顺的颂文来解释义理啊。那么这个三十颂啊，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它没有细分，也没有流通分啊，全部是真宗分啊，全部是真宗分。分三，初名唯识相，二名唯识性，三名唯识行为。那么在第一大科名唯识相当中呢，初中分二，偶大是分成两科，一列变唯识相，二广变唯识相。今初啊，先说列变唯识相。那么这个是印度的论师啊所用的一种表达方法。我们看印度的论师啊，不管天亲菩萨、无着菩萨乃至弥勒菩萨，照一切世论，他的办法都是先一个列说，先把这个法义啊先标出他的大纲，然后再详细的管说啊。那么天亲菩萨亦复如此啊，一开始先列变唯识相啊，先简略的说明这个唯识的相貌，然后再广泛的详细的说明唯识相啊。那我们先看第一段，列变唯识相。那这当中呢有一个问啊，问言若唯有是，迎合世间及诸圣教说有我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或者有人问到呢，说唯识学安立一切法是由心识所变现，那么既然一切法的存在唯独是心识的作用，这法都是存在每一个人的心识当中，那么为什么世间人或者是诸圣教啊，佛菩萨的圣教都说有我相法相的存在呢？啊，这意思就是说，既然这些法境界都是你个人的主观的意识，都是活在你心中，那么为什么世间人跟圣教都说有真实的我相法相存在呢？啊，就是以这个我相法相有真实性来问难万法唯识的观念啊，来问难啊。那么这样子呢，天亲菩萨就造出一个偈颂来回答啊。我们请合掌。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意是所变，此能变为三，为一手思量及了别尽事。那么这段呢是列变唯识相。那么列变唯识相呢，我们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是说明所变相，所变相啊，是所变相。那么第二个呢，彼一是所变，此能变为三，为一熟思量及了别尽事，是说明能变相，就是八识的心识能变相啊。所以这个唯识相呢，它是分两部分啊，先说明所变相，再说明能变相啊。先看的这，我们看维大师的注解啊，也是把它分两段啊。先看所变相，世间说有我相，为有情命者等；圣教假说我相，为意流意来等。世间说有法相，为实得也实得业等。圣教假说法相，为应处界等。啊，这以下呢是偶一大师的解释。那么这个天亲菩萨的意思啊，说这个我相跟法相的安立啊，是假说，是依止我们心中的迷言假说，由于我跟法的迷言，才有各式各样的我跟法的相貌转身，所以还是不离开心识。就是说我跟法事实上也是心中的名言所创造的相貌，离开了我们的心中名言，哪有我相法相可得 啊，天庭菩萨的大意是这样。好，那么藕益大师呢有更详细的解释，我们看藕益大师解释。那首先看这个我相，这个我啊，就是一个主宰自在的意思，主宰或者自在。什么叫我？就是主宰自在。好，那么关于这个我相呢，这个世间跟圣教呢的说法有所不同。我们看这个世间的说法，世间呢对这个我相呢是怎么来的呢？是有情命者等，这凡夫呢认为有一个我，你为什么打我？你为什么骂我？这个我是怎么安立的呢？是依止有情这一期生命的相续而安立的。说我今天是个人，我就以人当做我，我下辈子升到天上去做一个天人，你就以天人的那一期生命的相续当做我。你天人死掉以后，你来到人间变成一个女人，你就以女人的那一期生命的相续当做我。所以凡夫的我是依止这个有情命而安立的。那么这样子呢是属于无体随情假，无体啊，这个是窥基大师说的，没有一个自体啊。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讲我们的生命相续有一个我，有主宰性，这个根本就没有的。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在承受老病死的苦恼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对于这样的老病死的法完全不能有主宰性，完全没有自在性。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不喜欢生病，但是不可以，你做不了主。我们的身心世界要死亡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不喜欢死亡，但是不可以。好，可见得这个凡夫的我相的案例啊，是无体，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那么没有这个东西怎么有呢？随情假，随顺我们的情执而假设，我们自己把它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命的相续啊，只是一个心事的流动，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刹那刹那的把我们的业力释放出来。哦，你这过去有五界十善的业力啊，就释放出人天的果报。人天的果报当中呢，你虽然造了五界十善，但是造了罪业，所以得果报的时候啊，也有一些苦恼的境界出现，就完全是心事的善恶业力所释放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的善业起现行的时候，我们的身心是安乐的；当我们的恶业起现行的时候，我们的身心都是苦恼的。那么不管苦恼不管快乐，都是我们心事的相续的流动所变现。而这样的一种刹那刹那的生灭的变异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长一的主宰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凡夫呢，却一厢情愿的认为有一个我，所以这个呢就是无体随心讲，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我，我们内心的自己啊，根据我们无始觉的情执啊，就一定要想出一个我出来，那就无体随心讲啊。所以说，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凡夫的我相是这样子来的，也不离开心事，只是这是一个颠倒的心事创造出来的啊。唯识学就是说，这叫片剂之有，这样的有是片剂之有。说这个神啊，说我们晚上啊看到这个神，地上有草神，但是因为光线不够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蛇，这个心中现出一个蛇的相貌，这根本就没有蛇，这是一个草神嘛。但是我们心中是现明明是一个蛇的相貌，这个蛇的相貌就是片剂子，根本没有，我们自己的颠倒自己想出来，根本没有蛇，但是我们心中出现一个蛇的相貌。所以我们的生命里没有我，我们自己想出一个我的相貌出来，这个叫做无体随情假，或者叫这样的有叫片剂所执有，是周遍嫉妒而产生的有。那么圣教假说我相为一流一来等，那么圣人也说我啊，如是我闻，佛陀在经典也说啊，如是我闻啊，佛陀也说 啊，这个人是一个初国、二国、三国、四国。那么佛陀对有情也对这个有情的正报的身心也安立的哦，这个人是个初国，这个人是二国，这是初地二地。那怎么有呢？这个是有体施设假，科技大师说这样呢是有自体的，有一个主宰自体的。那么是施设，就是随顺依他己的因缘而施设的。我们看啊，那么圣教的假说我相呢，是一流出国乃至于一来二国等等。这个出国是内心当中啊修这个我空观，所以我空观呢、啊，就观察这个五蕴的生命体啊，没有一个常一的我。那么那色是毕竟空无我我所，受想行识毕竟空无我我所，就把我们对于这个五蕴有一个我的错误的思想给消灭掉了，就破了三界的见惑。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对生命呢、啊、有一点自在力的。第一个，他的生命呢、啊、永远不到三恶道去了，因为他心中有这个我空的光明的照射啊，他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不能得果报，没有得果报的力量，所以他未来的生命当中乃至成佛啊，他已经卸脱了三恶道果报的第一点。也可以说他对这个三恶道有自在力。其次呢，出国的圣人如果用功修行，他也可以在今生从出国直接证得四果，可以。那么假设他如果懈怠，他从今以后什么功课都不做，就是放的让他自由自在的轻松的自在啊，懈怠，那么他最晚七上天下七来人间，他最晚七上七下一定解脱生死，最晚。所以这个无量无边的生死大海啊，他的这个船啊在大海中流转啊，他已经看到岸边了，看到岸边啊，他从此以后不再滑、啊、不再用手去滑、啊、他因为这个也是我们讲这个地心引力的关系啊，这个大海水一定会把他推到岸边去。他最晚七上七下一定解脱生死，所以他对生死也有部分的自在力。所以依止这样的一种自在力，安立是一个出果。所以这样的自在是有自体的，他的确有自在力，不是我们对生命完全没有自在力，我们一定说有一个我，不是这样的态度。好，他事实上内心当中有这个无漏的界定慧，解脱之间有这样清净的五分法身的功德啊，能够解脱三恶道，能够了生死的，还有这样的自在力，所以安立做出果。所以这个圣教的假说呢，是有体施设假，这样的假呢叫因缘有，就跟前面的片寂止有不一样。好，他这样有已经是满足这个主宰自在的味道。所以叫有假说我，啊，这个是鉴别世间的我是颠倒的，那么圣教的我是因缘有，因缘我，啊，他有这样的主宰自在力量安立着我，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我相的安立，再看法相的安立。那么世间说有法相为实得业等，圣教假说法相为应处界等。那么这个法、啊、就是一个规范啊，各式各样的规范啊，设法有设法的规范，心法有心法的规范啊，就是这个规范叫做法。那么世间的说这个法相啊为实得业等，这个实德业啊是这个外道的一个圣论派，一个外道啊，六师的外道，一个圣论派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圣论派的主张啊，说一切法、啊、主要是由实德业这三个斗心所构成的。什么叫做实呢？这个实呢就一切法的体性，它主要的体性呢有地水火风空等等 啊，或者是一种地的坚性，或者是水的湿性，或者是火的暖性，或者是风的动性，或者是空的各式各样的体系，这叫做识。那么这个德呢，是一些数量啊，这个东西它的地大数量多，地的势力强啊，这个东西水大的势力强，它的火大势力强，风大势力强等等，叫做德。这个德是以这个数量来说。那么这个业呢，是它表现出来的作用啊。那么水大有水大的作用，火大火大的作用啊，各式各样的作用啊。那么就是每一个东西啊，就是由这个食得业的各式各样的组合啊，成分的不同啊，就创造一切法。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这一切法都是离开正念心而单独有的，它不受内心限制的啊。你的内心不管多颠倒，它的法就是这样，你的内心不管多觉悟，它的法也是这样，不受你内心的迷悟而有变化，这离心别有，这就是实得业啊。那么这个也是无体随情假，是片剂之有，因为你这样的假设根本不可能。我们看这个，我们随便讲一个譬喻啊，我们不要说太远了，所以我们讲自己的色身好了。当我们内心能够极静了，不要说是修我空法空啊，就是说一切法是就算有相的境界活动啊，就从散乱心到禅定就好。就我们打佛七的时候啊，从最初的散乱啊，慢慢慢慢极静了以后啊，我们的色身就会有变化，就会从前面的粗重性啊，就升起少分的轻安。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这个色身的实得业啊有变化。但是我们这七天当中什么事也没做，就是心中意念阿弥陀佛啊，实力内心当中从粗重转成极静，从散乱转成极静，如此而已。但是当我们的内心有转变的时候，很明显的色身也会有转变，可见得这个法不应该，不应该说离开的内心能够单独存在，不应该这样讲啊。当然广泛来说啊，那还有各式各样很深的内容啊。所以这个世间的法相的案例啊，是无体随心假，离开的心没有法，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也片剂所只有啊，也可以这样讲。那么圣教假说的法相呢，是应处界啊。那么这个佛陀的大智慧啊，他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啊分成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啊，这个都是有体施设假啊，的确在一他起性的角度啊，是有他的假名假相假用而安立的，但是这些安立呢都不离开心识，这叫有体施设假啊。那么这个是简别世间所说的法相跟圣教说的法相的不同啊。所以讲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世间的假说是依止片剂止安立我相法相，那么圣教的假说呢是依止依他起性的因缘而安立啊。那么各式各样的案例啊，就有各式各样的名言，也就有各式各样的相貌在我们心中出现。当然我们假设随顺世间的名言，那就越来越颠倒了，世间的名言会引申我们趋向于颠倒的境界，因为它会加重你的我执跟法执。它这个名言啊，你跟着它的名言转啊，你很容易加重你的我执法执。但是我们要随顺圣教的名言啊，它能够引导我们啊趋向于涅槃啊。所以这个两个案例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个大意啊。我们看藕益大师的说明。外人问义，以为既为有事，别无实我实法，何故世间即出圣教，乃说有佛法也啊。这个外道的问段是说啊，既然一切法唯独是心识的作用，离开正念心识， 没有真实的自我，没真实的法，因为我法都是心所变，离开的心没有我跟法。那么为什么世间跟圣教都说有我跟法呢？问难。那么这个天津菩萨的颂文意思说，有假说我法，以假说两个字来解释有的疑惑。这个有是假说，当然世间的假说是依止情止假说，那么圣教的假说呢是依止智慧而假设安立的，这个地方有不同啊，就是说一个是依止情止而安立，一个是依止智慧而安立，所以讲假说。问义为无者不宜说，答义为虽说但是假。就我们凡夫的思想是这样，我们凡夫的思想是对立的，要么就是有，要么就完全没有啊。那么既然没有，既然一切法离开了心是不存在，那你就什么都不能说啊。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情是很偏激的，要么就是真实有，要么就全部都没有啊。但是论主他不是这个意思，说啊，虽说虽然假设名言，但是都是假，都是假假设案例的，一个是啊无体随心假，一个是有体施设假啊，就是虽然没有，但是从因缘的角度不妨安立一个假有啊。问义未说有不应无，答义未非有但假说。那么意思就是如果有就不应该说没有啊，既然因缘有就不应该说没有啊。那么那回答是说啊，未非有但是假说啊，那么它不是有，它不是真实有，但是它是依他起性上假设安立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虽然一切法毕竟空，但是也不妨害安立如梦如幻的我相跟法相，不妨害。那么既无实我实法，但是由于假说，所以随情施设，妄有种种相转啊。既然从我们的本性观察，实我实法是不可得，但是呢，在圣教的角度啊，为了引导我们去向涅槃啊，必须要随顺我们的思考模式而假设，所以随情施设，那么才有各式各样的妄有的相貌出现。这个意思是说啊，从这个所变相的角度啊，我们可以把一切的相貌啊，所变的相貌分成两类，一个是人我相，一个是法我相。这个人我相是有情的，有情的，有情事的，这方面叫人我相。不管是凡夫，不管是圣人，就是一个有情事的，叫做人我相。那么这是人受用的我，那么其他的叫法，没有情事的叫做法我相。我们可以把这个所变现的法分成人我相跟法我相。那么这个人我相跟法我相怎么安立的呢？从两个角度，这个世间人是依止情止安立的，所以这样子呢，使令我们从迷入迷。我们不断的强调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一次一次的加强我们心中的颠倒。但是圣人呢，他为了引导我们啊，趋向于开悟啊，他也必须要随顺我们的思考模式，安立的人我相、法我相。但是这样的人我相、法我相，能够引导我们趋向涅槃。比如说啊，在这个《贤疑经》啊，讲一个事，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为诸比丘说法，佛陀当然坐在大石头上面啊，那比丘啊坐在草地上，讲这个四圣地啊，讲这个知苦断机梦灭修道。那么这个时候，那个空中啊，有这个500只夜鸟在空中飞过来飞过去。那么当然，佛陀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佛陀因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些燕鸟也能够听到佛陀所说的苦集灭道的教法，起大欢喜心。那么一开始呢，这些500只燕鸟啊是在空中飞过来飞过去，但是当他们听到四圣地的时候啊，内心就寂静下来，就希望能够听这个法， 就飞到前面的一棵大树下，就停在大树里面。那么正当他听法的时候啊，突然间来了一个猎人啊，用这个网子啊，就把500只的夜鸟就全部都抓住了，网住了，就全部都杀死。杀死以后呢，这500只夜鸟因为听法的关系啊，生欢喜心啊，就升到忉利天去。那升到忉利天以后啊，他这个天人有这个果报啊，他知道这个过去的宿命了、啊。哦，我过去啊是一只燕鸟，在空中飞过来飞过去啊，听佛说法的因缘而升天啊。那么对佛陀生感恩心，就到晚上的时候啊，就以天人的果报、啊、光明的相貌啊，就来到佛陀的住处啊，那么向佛陀礼拜。那么佛陀这个时候再继续为他们说四圣谛，五百个天人啊都证得出果。等到出国以后就回到天上去了。那么第二天呢、啊、这个佛陀的侍者阿难尊者说，佛陀啊，昨天晚上啊你那个疗房里面大放光明啊，是怎么回事啊？佛陀说啊，有500个燕鸟啊，听法的因缘升天了，升天以后来跟我答谢啊，我为他们说法，他们都真的出国。阿难尊者说，哎呀，不可思议啊，这个鸟类的众生啊，听闻佛法尚且祸福如此啊，况人道乎？何况是人道能够信心的修习佛法，那更是不得了。佛陀说，如是如是，是理是理，闻法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说啊，假设从这个观念呢、啊，有假说佛法有种种相种，我们的内心如果是去做世间的善业，从世间的我相法现里面也能够升起一些功德，但是这样的功德可以使令我们升天，但是不能有称的功能，不可以。如果我们的内心是依止圣教的我相法相，那就不一样，它也能够使令我们升天，但是圣教的我相法相它能够引导你从天上继续往上爬，那个力量还在，它能够使令你超越三界，一直趋向于涅槃。所以我们的内心假设是在世间的我法二相里面创造善法，不能够有称的功德，不可以。你一定要依止圣教的我相法相，才能够有这个称，这个车称到彼岸的功能。所以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那个谁啊，罗侯罗尊者那是小沙弥出家啊，他要修四念处。佛陀说你现在不要修四念处，他说你为居士讲五蕴了没有？说我没有啊。你应该为居士讲五蕴啊。我说好。有居士来说，哦，你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体啊是五个元素，然后五个元素呢是色受想行识啊，色是执爱，受是离那，行是造作，识是了别啊，这五个元素。讲完以后回来说，佛陀，我已经为居士讲五蕴了。佛陀说你讲十二处没有？说没有啊，讲十二处啊，就讲啊这个六根六尘啊十二处。讲完以后很高兴，就问佛陀说，哎，我讲完十二处的。佛陀说你讲十八戒没有？说没有啊，你要不就是讲十八戒，讲开出来六根六尘六识，讲十八戒。那么讲完以后啊，佛陀说好，你现在可以修四念处的。他一修四念处就证得出果。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从佛陀的圣教里面有假说佛法，从佛陀所施设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里面已经安立的一个佛陀已经把这个我空的道理放在这个文字里面了，所以他一修的时候就相应了啊。所以我们呢、啊、我们刚开始说啊，哎呀，我学这个佛法是文字是理，但是这个文字啊，文理在道，里面有甚深的道理放在里面。为什么？有假说佛法，圣人阿那个佛陀这种清净的智慧啊，他能够从清净心里面流出各式各样的我相法相。那么我们内心当中跟这个我相法相一接触的时候，他就能够印载我们从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就有这样的差别。 所以这个立功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同样是假设，从圣义力的角度，我相法相不可得，但是从世俗地呢，有世间的我相法相，有圣教的我相法相，但是这两个我相法相，我们内心去接触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差别，就是有这个称跟非称的差别。但是不管称跟非称都不是究竟义，因为当我们内心跟地狱地相应的时候，那是没有我相没有法相的。但是我们刚开始下手的时候，你还非得有我相法相不可，所以你这个做过这个过彼岸啊，你刚开始要有船，但是你到了对岸的时候你不要船啊，你跟地狱地接触的时候，那是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但是你在知量位加行位的时候，还非得要依止圣人的我相法相。你不能够说我一开始就不立文字，不可以。你不立文字啊，你没有文字的引导，你不能到彼岸，不可以。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先说明这个四所变相啊，四所变相呢，我们这个当中啊，可以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世间的所变相啊，是片剂之有啊。那么佛法的所变相呢，是依他起的因缘有啊，这两差别。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面。丙一，列变为事项。那么这一课呢，是简略的说明为事所变现的相貌。那这当中呢，有一个问答啊，说啊，问：若唯有是银河世间及诸圣教说有我法，那么唯识学解释万法的缘起啊，是说万法唯识。那么这个唯识呢，是遮止境界，是离开心事而真实有，所以唯遮即有，等于是否定了境界的真实相。那么换句话说呢，唯识的意思呢，一切法主要是心事的作用，所以讲若唯有识。那么如果这样的观念能够成立，那么有人就问了，银河世间及诸圣教说有我法，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世间的人或者是佛陀的圣教量都提到有我相法相的存在呢？啊，既然你唯识学否定的境界的存在，那么这些我相法相是怎么安立的呢？啊，这当中有一个问难啊，我们看天亲菩萨怎么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上曰：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意是所变，此能变为三，为一手思量，即了别尽事。那么这个偈颂呢，我们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呢是说明所变相，第二段呢是能变相。那么就着所变相来说呢，是说啊，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说这个世间的我相跟圣教的我相法相是有假说，这个假说呢就是由名言，由名言的假说，那么因此才有种种的我相法相的这样的相貌呢转生。那么有种种相转，这当中呢，在藕益大师的解释呢分成两部分啊，第一个是世间的我相法相转生，第二个是圣教的我相法相转生，主要有这两大类。那么这两大类的区别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世间的我相法相的转生啊，它是所谓的依止这个无体随情假，说这个世间的我啊，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体有一个常依的主宰的我啊，我能够造作业力，这个我也能够得一切果报啊，
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是一样的啊，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也是一样的啊，虽然果报改变，但是这个独立自主的我是不能变异的啊。那么这样的我相的案例呢是无体，说从依他起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我的自体是不可得的。讲一个譬喻啊，说我们在黑暗当中啊看到绳子，看到绳子在黑暗当中，因为光线不清楚啊，我们看到这个绳子啊是出现一个蛇的相貌，这个蛇的这个相貌，而这个蛇的相貌呢事实上是没有自体的，因为它是一个绳子，它是一个绳子，你认为它是一个蛇，而这个蛇的相貌是没有自体的。没有自体是怎么产生呢？随情讲，是我们自己的情执所变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相续当中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怎么会安利我呢？随情讲，我们自己啊一厢情愿把这个我给捏造出来。好，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世间的我相法相啊，事实上它从因缘的角度啊是不存在的啊，它是随顺情执而产生，而这样的产生呢，在唯识学安立一个名相叫做片寂止有。这样的有是片寂止的啊，片寂止而产生的有啊。其实呢，这个圣教的我相法相啊是有体失色假，说这个圣教里面讲到哦，你是一个初国，他是恶国，乃是这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那么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呢，这是怎么安立的呢？这是真实的功德。这因缘上呢，因为菩萨修习无量无边的波罗蜜啊，在果地上有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出现，那这个从因缘的角度来说是有的啊，有这样的自体而安立的一种施设，所以这样的有叫依他起有。所以这个圣教的我相法相是从依他起的角度安立的啊，所以这两个地方有差别。那么这两个差别所产生的作用也有不同啊，就我们的内心呢、啊、假设是随顺离世间的我相法相啊，就跟我相法相一接触的时候啊，我们人啊在这个世间的我相法相活动啊，很容易升起是非人我成败得失，也很容易升起种种的烦恼啊，有我有你有他，人跟人之间接触就有爱憎取舍，就创造很多的烦恼，有这个烦恼呢就创造很多的业力，有这个业力就是三界得果报。那么世间的我相法相安立不是这样啊，世间的我相法相啊，我们内心当中在那个境界活动的时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能够使令我们升起智慧，能够使令我们趋向于涅槃啊。所以这个世间的我相法相啊是随顺于无明的啊，就是十二因缘那个无明言行行言事乃至于生老病死啊。那么这个圣教的我相法相啊是随顺于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乃至于生老病死灭啊，这两个地方的作用还有不一样的啊。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啊一指名言安立，只是一个是一指杂染的名言，一个是一指清净的名言啊。那么就创造了世间的我相法相，也创造了圣教的我相法相啊。这个地方是说明所变相它的由来，完全是一指名言安立，离开了名言，这个我相法相就不可得。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所变相，这以后是说明能变相啊，比喻是所变。那么前面的名言是依止什么而生的呢？啊，是依止这个心事所变现啊，心事所变现啊，就是心事的分别啊。那么能够变现的呢，我们这个心事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类啊，此能变唯独是有三大类。第一大类的心思是易熟，第二个是思量，第三类是了别尽。是，那么这是一个消文，我们看藕益大师的注解啊，看第五面。那么第五面呢，我们分成两段，第一段呢是个总说，而彼种种我法之相，不过依事所变现。那么这个彼指的是世间的我相法相跟圣教的我相法相，这种种种的我相法相啊，它是依止我们现前一念的心事的分别所变现的。好，这是一个总说啊，这一下就把这个心事的种类把它分出来啊。我们再看第二段，然此能变之事虽有八种，以列别之则为有三。那么这个心事呢，这个事啊，就是了别的意思了啊，它能够明了分别各式各样的境界啊，有这个了别的功能，安立作事。那么在唯识学呢，讲这个事啊，有分成八种。那么八种呢，在成唯识论当中呢，又把它加以归纳分成三类啊。先看看看这个注解啊，为一者第八名易熟事，二者第七名思量事，三者前六总名了别尽事也。这个地方是说明了彼意是所变啊。那么四呢，把这个我相法相的相貌给变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意思呢，这些我相法相没有离开四，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进一步探讨四是怎么把我相法相变现出来呢？请你再解释一下啊，这一下解释啊。那这当中呢，我们分成两类哈，第一个是因